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传说中国藏地的横断山当中隐藏着一个史前文明的避难所，德国人把它叫做沙姆巴拉，传说是一个隐藏着地球轴心的洞穴，英国人把它翻译成香巴拉，传说那是喇嘛们守护了几千年的史前天国，而美国人则说它叫做香格里拉，就隐藏在三座雪山的河谷当中。美国的探险家曾经去过那个地方，还拍摄过三座雪山的照片，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那这个拍摄照片的美国探险家真的进入过香格里拉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时间回到1922年，约瑟夫·洛克来到丽江，他是一个植物猎人，心高气傲，让所有人都必须称呼自己洛博士。他从印度、缅甸一路赶过来，要寻找一种叫做大风紫树的远古树种。本来科学家们都认为大风紫树这早就已经灭绝了，但是美国医生们却发现旧金山的华侨们从中国带来了一种药品，竟然是大风紫油，这种药品还能治疗麻风病。麻风病在当时正在肆虐美国，是一种能毁容的慢性传染病，非常可怕。接着美国医生们又发现藏地康区的大风紫油是最极品的，所以这会儿美国农业部就赶紧安排这位洛博士来到丽江寻找大风紫树。洛博士不愧是顶级的植物猎人，很快就找到了大风紫树，把种子和标本寄回美国。农业部也二话不说又打了一大笔经费过来，他们还想要更多的神奇植物。而洛博士这边呢，却故意放慢了脚步，因为他迷上了玉龙雪山，这里好山好水好优越，植物遍地都是，上班就是摸鱼，干嘛还要去美国卷死同行呢？洛博士把大本营选在了玉龙雪山脚下的雪松村，他认为丽江古城虽然美丽，但是那里熙熙攘攘的人群配不上自己高雅的身份，反而是古城外的玉龙雪山和自己一样有种孤芳自傲的优越感。他现在很享受这种摸鱼的感觉，把早就收集好的植物标本一点一点地往回寄，农业部也不停地打钱，洛博士就这样在丽江幸福地生活着。但是突然有一天，他目睹了这样一个改变他一生的故事。这天雪松村外燃起了一个巨型的篝火堆，那些自称纳西的丽江原住民聚集在篝火旁边唱歌跳舞，像是在狂欢，又像是某种仪式。洛博士也加入其中，原来这是纳西人的火马节，男女青年们都在用歌声表白，一切都充满了热情。但是就在篝火熄灭以后，所有人却陷入了极大的恐惧，因为有四对情侣不见了。那天夜晚纳西人一直在呼喊，四处寻找的火把一夜没灭。当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四对情侣被找到了，洛克也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来那四对情侣已经挂在了树枝上，他们的遗体还在清晨的风中摇曳着。这是献祭还是谋杀？洛克觉得后背发凉，但纳西人却告诉他这是殉情。纳西情侣们如果在人间得不到自由的结合，那么他们会选择用这种最极端的方式在一起，因为纳西人相信远方的雪山中有一个叫做玉龙第三国的地方，殉情的情侣可以在那里团聚。中午的时候，纳西族的祭司们来了，祭司被叫做东巴，他们开始为这四对情侣超度，超度的仪式叫做大祭风，风也就是风鬼的意思。东巴们说那些殉情的人会化作风中的精灵，他们要前往玉龙第三国就必须有东巴的引导，否则他们也会冷也会饿，会回到家中寻找食物，穿上自己最喜欢的衣服，这样会给家人带来疾病和灾祸。洛克看着大祭风的仪式，这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这之后一连好几天，洛克都在想着这件事儿。他问自己的纳西助手，玉龙第三国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啊？但没有想到助手竟然这样回答，他说玉龙第三国并不是想象中的天堂，而是现实中一个被三座雪山环绕的河谷。接着助手的手指慢慢停在了地图上，洛克发现那个地方叫做稻城亚丁。 当然，稻城亚丁这是我们汉族现在翻译过来的地名，四川省稻城县亚丁村。其实在藏语当中，这个地方叫做贡嘎日松贡布。藏语里雪山分为两种，一种叫喀，是见了阳光就会融化的雪，另一种叫做贡，是终年不会融化的雪。嘎是白色的意思，日松贡布就是护法神山的意思，所以贡嘎日松贡布合起来就是终年积雪不化的白色护法神山。接着洛克翻开那些东巴教的经卷，映入眼帘的不是汉字也不是藏文，而是某种神秘的象形符号，和古埃及的圣书体类似，是100%的象形文。东巴们写作经文的习惯也和古埃及的祭祀类似，每位东巴都有自己的书法，书写出来的经文基本都只有自己这一派能够读懂。所以经文上究竟记载着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偏远的丽江河谷当中会有这么神秘的文字、宗教和民族呢？洛克把那群操办大祭风的东巴们又请了过来，让他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对着镜头再表演一遍大祭风。然后洛克看着这些影片、纳西的经卷和自己拍摄的各种丽江照片，陷入了思考当中。首先，洛克从地理学上剖析了玉农第三国的真实性。他认为，为什么丽江会有这么多史前植物？那都是因为从神农架到横断山，这其实是一个史前动植物的超级避难所。这里的雪山足够高，河谷足够深，而且是南北走向。这样，当冰河时代来临，地球生物大灭绝的时候，各种史前动植物就可能通过这条南北大通道进入到雪山河谷当中。河谷里非常温暖，而且水源充足，又有自己的一套生态系统。水在末日的时候，各种动植物只要逃到这里就可以幸存。那除了动植物，会不会也有一个史前文明逃进来过呢？等到外面冰雪消融，他们才一批批的走出去，形成了现在各大文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汉族有昆仑山的信仰，藏族有香巴拉的信仰，就连印度也有须弥山的信仰。恰好纳西族又说玉农第三国就是一个被三座大雪山包围起来的河谷，这和洛克设想的避难所环境非常类似。其实洛克还了解到，纳西族现在居住的丽江玉农这一带也是一个类似避难所的环境。比如纳西神话里，玉农雪山和哈巴雪山是一对兄弟，玉农叫做三朵，是一个暴躁的战神，而哈巴叫做金枝子花朵，是一个胸怀宽广的太子。两座雪山之间就是虎跳峡，这是万里长江第一谷，足够深，足够大。纳西族的世俗历史就从这里发源。同时藏族史诗《格萨尔王》当中也说，纳西人的神山三朵是一个能和格萨尔王打成平手的战神。战斗当中，哈巴在养育，玉农在战斗，格萨尔王也是经过9981天的激战才最终收服了玉农雪山。神山在皈依的那一刻，把自己随身携带的13把宝剑全部化成山峰，这就是我们如今看到的玉农十三峰。战斗结束后才有了现在的国度。在这片雪山河谷当中，藏族、纳西族、白族是三个亲兄弟，藏族是大哥。洛克猜想，这段神话很可能是在讲纳西族从史前的玉农第三国来到现实当中丽江的这样一个历史故事。那如果这样的话，第三国前面会不会还有第二国、第一国这些更远古的史前国度呢？管不了了，先找到第三国再说。很快洛克就来到了一个叫做泸沽湖的地方。泸沽湖的总管叫做阿云山，这里居住着一群被称作摩梭人的少数民族，他们信奉藏传佛教。摩梭人非常奇怪，西藏说他们是藏族，云南说他们是纳西族，四川说他们是蒙古族。今天56个民族当中并没有摩梭族，但他们却世世代代居住在泸沽湖边，至今保留着原始的母系社会，没有夫妻关系，没有小家庭，一大家子跟妈妈、姨妈、外婆、舅舅们生活在一起，女人干活，男人走婚，非常的奇特，以后我们有机会再专门说。总之，泸沽湖的阿云山和洛克一见如故，他安排洛克在湖中心的小岛别墅上住下， 自己又亲笔给穆里王写了一封信。穆里是横在泸沽湖和稻城亚丁之间的一大片区域，如果你想去那边寻找玉龙第三国，就必须穿过穆里。但穆里的地界上呢，土匪横行，如果没有穆里王的保护，任何人不可能活着离开那里。洛克在湖边等了好几周，眼前的狮子山非常安静，但是当穆里王的书信传回来的时候，他却在里面说穆里土匪横行，自己也无法保护这位外国人的安全，请他回国吧。洛克非常沮丧，但他也只能回到丽江再想别的方法。还记得洛克早先拍摄的那些大季风的胶卷吗？他把这些胶卷经文和照片全部打包寄给了国家地理。这会儿国家地理也回信了，他们直接打了一大笔经费过来，让洛克赶紧组织探险队继续深入研究。洛克得意地笑了，他招募了好几个纳西勇士，组成了一支私人探险队，准备勇闯穆里。同时阿云山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老穆里王刚刚去世，新穆里王寄来了信件，邀请洛克进入王国。穆里王36岁，统治着近3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1/4个台湾，比美国的麻省还大。穆里王在一间逆光的宫殿中召见了洛克。逆光中除了穆里王魁梧的身材，洛克什么都看不清，但穆里王却把洛克看得一清二楚。好一会儿穆里王才问，白人们还在打仗吗？接着又问，现在统治中国的是皇帝还是总统？第一个问题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时候其实已经结束4年多了。洛克还没来得及回答，穆里王又伸出手让洛克为他诊脉，还问洛克自己能活多久。接着又问洛克有没有带望远镜呢，他想看一下远处的山峰。洛克有点懵，后来这一段故事专门发表在国家地理上，叫做穆里王的10,000个为什么。不一会儿，一个小喇嘛拿来了一叠发黄的照片，穆里王又让洛克给自己讲讲照片里的故事。原来照片上是美国的白宫、英国的温莎城堡、挪威的海湾等等等等，这些照片是上一个探险家留给老穆里王的礼物。洛克绘声绘色地讲着外面的世界，穆里王突然又问，骑马去华盛顿大概要多久？慕尼黑离华盛顿一定不会太远吧？洛克尴尬地岔开话题，又和穆里王聊起了摄影，结果没有想到穆里王竟然让手下搬来了2口大皮箱，从里面拿出了2架法国照相机、一架柯达照相机，还有一大堆相纸、胶卷和冲洗照片用的化学药品。穆里王得意地哈哈大笑，还解释这是一个汉族富商送过来的礼物。而且不管洛克答不答应，当天下午穆里王就派了一个喇嘛过来，在洛克的房间里学习摄影，还要求这个喇嘛务必在1个小时之内就学会，弄得洛克哭笑不得。他在文章中写道，真的是有点同情这个可怜的喇嘛，他命中注定要成为穆里皇家的摄影师啊。这些故事和照片洛克全部写在国家地理的专栏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在穆里王宫中住了几天以后呢，穆里王突然带着洛克去登山，远远地眺望了玉龙第三国，那3座雪山若隐若现，然后又跟洛克说，那里太危险了，现在不能去，有机会再来。这5个字就像逐客令一样，穆里王终究没有放洛克过去，洛克只能耐心等待。等待当中呢，洛克又去考察了甘肃南部的藏区和蜀山之王穆雅贡嘎。穆雅贡嘎的故事我们原来聊过了，他很可能就是山海经当中昆仑山的原型。我们还聊过洛克在考察穆雅贡嘎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它标成了当时的世界最高峰。其实洛克在考察甘南的时候也曾经不小心手一抖把神山阿里玛卿标成过世界最高峰。在这里洛克又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他在一座叫做禅定寺的古寺当中发现了一个藏经阁，里面有数不清的经卷，其中有2卷卓尼大藏经非常的珍贵，这是从极其远古的时代就流传下来的藏文百科全书。又由于汉藏同源的关系了，很多学者都怀疑这版卓尼大藏经当中就隐藏着很多远古汉藏的历史，很有可能帮我们破解尚书、山海经等等古籍当中有关夏朝和三皇五帝时代的谜团。 洛克看到这些大藏经以后，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足足装了92个大箱子运回美国。接着第二年，甘南爆发战乱，叛军攻入寺院，烧毁了整个藏经阁，然后美国的那一套卓尼大藏经就成了绝世孤本。另外，洛克还在甘南发现了一种史前植物洛克牡丹，这是当今欧美植物园里的顶级宝物，反而在甘南已经非常罕见了。三年以后，洛克回到了穆尼，他带来了一本国家地理，封面是自己和穆尼王的合影。穆尼王很高兴，直接写了一封亲笔信寄给道场那边的匪首，让他们务必保护洛克的安全。这天洛克还没有来得及出发，他突然看见守门的小喇嘛带了一个外地来的武士闯进了穆尼王的宫殿。洛克好奇地跟过去，伏在墙边偷听，原来这个武士正是道城那边的土匪，他来向穆尼王借道，说泸沽湖那边的摩梭人杀了他们的兄弟，必须过去报仇，要血洗泸沽湖。而且穆尼王还答应了。洛克心中一惊，想到了泸沽湖的阿云山一家，于是他赶紧写信让亲信送回泸沽湖。就这样，突如其来的战乱又打碎了洛克前往玉龙第三国的计划。这个时候呢，美国也开始陷入萧条，各种支柱越来越少，不得已洛克返回美国去打理关系。1928年的6月，身在美国的洛克收到了阿云山的电报，好消息，道城那边的匪首也同意洛克进入自己的领地。洛克二话不说飞回了丽江，组织了一支探险队。当这个探险队来到穆尼的时候，他发现穆尼王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像军队一样的护卫队，大穆尼寺的住持喇嘛也被任命为洛克的第一向导。洛克信心十足，这次他一定能进入那个三座雪山环绕的河谷，一定能看到玉龙第三国的内部。结果很不幸，就在他们到达亚丁冲古寺以后，眼看着就要进入河谷了，但突然洛克和住持都意识到大事不好，自己是被道城土匪们骗过来的羔羊啊。还记得洛克当年给阿云山送的那封信吗？不知道怎么被匪首知道了，这次骗他们过来就是要报复洛克。住持喇嘛带着洛克连滚带爬，赶在土匪们动手之前连夜跑回了穆尼王的领地。就这样，玉龙第三国永远对洛克关上了大门。史前避难所真的存在吗？1931年，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根据洛克发表在国家地理上的游记，创造了香格里拉的故事。书中反思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如果有一场毁灭世界的核战争来临，人类的文明能够逃往何处避难呢？最终小说告诉了大家洛克猜想的那个答案，中国西藏横断山，那里的雪山河谷就是人类文明的避难所。不仅如此，那里还有一个理想中的天国，从上一代文明开始就已经存在了。天国里信奉着藏传佛教，喇嘛们掌握着史前科技，守护着这份与世隔绝的宁静。这就是香格里拉，这就是香巴拉。所以玉龙第三国它的内部究竟是什么样子了？当年洛克奋斗了一辈子也没能进去看上一眼，但我们很幸运，今天可以用屏幕就看到它的真身。纳西族的玉龙第三国现在被汉族叫做道藏亚丁，被藏族叫做贡嘎日松贡布。藏民说那里最大的特点就是被三户族雪山守护，是一片绝对神圣的净土。汉族人更加毫不掩饰自己的狂热，把它叫做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从太空中看，三座雪山形成一个品质，分别叫做仙乃日，代表慈悲，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央迈勇，代表智慧，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还有夏诺多吉，代表勇气，是金刚手菩萨的化身。仙乃日最高平顶稳重，像一位尊者，有6032米，另外两座都是5958米，尖锐挺拔，像两尊护法。现在最主要的徒步路线是从亚丁村出发，沿着河谷从仙乃日和夏诺多吉当中穿进去。刚一出发，你就会被眼前的仙乃日震撼， 你现在站在海拔3900米的河谷入口上，当地海拔4000米以上就没有植物生长，所以你会看到这样一幅奇丽的景象，从生机勃勃的河谷渐变到宛若仙境的雪山，真的就像天上与人间一样。深入河谷是一片高原草甸，群山环抱，这里的柳树都长成了它史前的样子，叶子不再像头发，而是像茶叶一样。不一会儿，你会看到一排像屏风一样的山林，这个地方叫做神水门。过去崖壁上会流出一种乳白色的液体，像瀑布一样的挂下来，然后挡住这个像门一样的地方。藏民们都说这堵石门的背后就是香巴拉的入口，乳白色的液体是这里的特殊标识。再往前走，你将看到一个有点乳白色的珍珠湖。专家们解释，这些乳白色的液体都是在数千万年的时间当中形成的，冰川运动碾碎了山体，把山体岩石碾成了极其微小的碳酸钙粉末，粉末混合到冰川融水当中，就形成了乳白色的液体。这种乳白色是我们这颗星球的时间杰作啊。再往前走，是诺绒牧场，这是一片罕见的高原湿地。专家说，再在几千万年的时间上加上几千万年，前面的珍珠湖最终会被碳酸钙的粉末彻底填平，然后就慢慢形成了眼前的这种高原牧场。最终一直深入，你将在河谷的尽头看到牛奶湖，大量的碳酸钙已经将它包裹，它正在变成高原草甸的过程当中，也许还需要几百万年吧，那个时候人类肯定已经不存在了。在钻入河谷当中的森林，你又看到了一片热带雨林的景象，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自成生态系统，真的是与世隔绝啊！尽管外面是毁天灭地的火山，还是生物大灭绝的冰川，有横断山，有大雪山守护着，这里面永远是一样的宁静。这就是现实当中的玉农第三国。回到诺克的故事，他曾经说央迈勇是他一生当中见过最美丽的雪山。虽然他没有进入过玉农第三国，但整整7年的寻找过程当中，诺克已经从最开始那个骄傲的白人变成了一个谦卑的雪山信徒。他后来一直居住在丽江，还曾说自己宁愿死在玉农雪山的鲜花丛中，也不愿孤独地待在四面白壁的病房里。慢慢的，他也放下了先前的小聪明，给美国农业部和国家地理写信，坦言接下来在丽江做纳西文化的研究工作，制作纳西文英语字典。很显然，这种赔钱的买卖谁都不可能为他提供资金，于是诺克就开始变卖家产，独自一人搬到丽江研究纳西文化，终身未婚。从1922年到丽江开始，接下来的整整20多年，他都长期住在丽江。他被雪山和天国的理想所征服，但到了1944年的时候，日本人即将杀到云南，诺克不得不撤离。他把自己20多年的研究资料打包成7个大箱子，送上美国货轮，结果很不幸，货轮在阿拉伯海上被日本潜艇伏击，这批最原始最精华的纳西资料也就沉入了阿拉伯的海底。在美国听到这个消息以后，60岁的诺克好几次把猎枪含到了嘴里，他认真地考虑过自杀，但最终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也许是因为他心中有东巴教，纳西人相信在外自杀的疯鬼得不到东巴的超度，是去不了玉农第三国的。同一年，诺克在华盛顿帮美国国防部设计了飞越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的驼峰航线，这是一条在抗战时期为中国输送物资的空中生命线。1962年，诺克选择在夏威夷离开人世，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处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位置。今天诺克穿越甘南贡嘎的线路被叫做大诺克线，从布里穿越到稻城亚丁的线路叫做小诺克线，这两条都是全球排名前10的徒步旅行线。为什么小城丽江这么有名？为什么稻城亚丁的酒店贵到飞起？其实当今世界无论东西方，很多人心中都早就被诺克种下了种子。最美的雪山是玉农， 人间的天国是亚丁。还有泸沽湖边的阿云山，当年洛克给阿云山的小儿子拍过照片，传说小儿子出生的时候，泸沽湖上突然射出了一道一道的彩虹，后来小儿子被认定为转世灵童，一直在泸沽湖边守望，直到2011年圆寂。现在你可以直飞亚丁机场，然后徒步进入玉龙第三国，但遗憾的是，那里终年不化的积雪已经越来越少了。走在河谷里，你看到了神水门、珍珠湖、洛绒牧场、牛奶海，还有大森林。这里真的是史前文明的避难所吗？也许就像喇嘛们说的一样，香格里拉永远不会消失，它始终在漠视和绝望当中等待着我们。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洛克一辈子没有结婚，看来他对雪山是真爱呀。